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台湾又有地震了哈，不过呢，哎，这一次呢，换是哎南部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有感哈。在昨天晚上，可能有很多高雄跟台南的民众呢，都没有睡得很安稳，因为呢，听说哈，这个地震的警报一直响啊。那昨天高雄跟台南呢，一个晚上就发生了4起的地震哈，那昨天的第一起的地震发生在10点49分哈，那第二起呢在10点59分，第三起呢是11点19分哈，那这个规模呢分别都是达到 4.7 3.5 跟 4.7 哦。那接着呢台南地区在凌晨4点24分的时候也发生了4的地震哦，而且都是极浅层的地震哦，所以呢可能高雄跟台南的民众会感觉非常明显的摇晃哦。那前三次的震央在高雄市的甲仙区，第四次在台南是在南西区哦。所以呢这个昨天呢一个晚上南部的朋友可能不是安稳了，不过希望大家都平安就是了。最近呢不只是台湾，你看这个日本的震也消息频传了，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安全。我说过平常呢你这个家里极碎的极易打破的东西呢都要放在低处，或者是你要放在柜子里呢最好都是有门的柜子，免得发生地震的时候一震这些东西倒下来了东西损坏倒是事小万一造成人的受伤呢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提醒大家呢平常呢还是要把这些事情准备好就是了好，那关心完地震呢我们要关心天气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应该像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跟昨天又有点不一样了其实昨天白天的天气呢跟前天一样还是蛮好的这个感觉上面呢有点点秋天甚至是夏天的感觉不过呢清晨依然是相对的比较低温今天的平地最低温呢出现在南投县的中寮乡是 12.2 度那今天北海岸跟大台北的东侧跟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在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就预告了从明天开始呢冷空气就会逐渐南下可能会是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大陆冷气团所以呢周休二日的时候大家要提防的就是低温的到来那当然了，我说过这个最近呢在台北街头呢已经很多地方都可以感觉到圣诞节的气氛，很多圣诞的布置都出来了，保卫公司啊或者是街道了尤其是这个信义区的街道你走过去好像已经有这个过圣诞的感觉了然后天气再冷一点点呢你走在这个街道上面就更有这个圣诞节的 feel 了 我记得有一年去日本东京齁，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哦，他们在打造这个圣诞节的街景的时候呢，把这个就是座椅上面都铺上了这个毯子我说的是户外所以呢你走在户外的时候呢，你躺在这个这个沙发上面这个毯子在上面，就觉得好温暖的感觉不过下雨就很麻烦就是好总之呢天气变冷了中秋二日的时候呢，你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暖那今天呢白天是稍微会还是会热一点点，但早晚呢是比较凉的天气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12到22度中部呢是13到29度，南部是13到30度，东部是15到26度，所以你看南部还可能高达30度的高温。直到冬天呢，一个台湾就是两个世界这个时候就会很想往中南部冲了因为台北这个天气呢又冷，如果再下雨又包括这个湿冷的感觉真的非常不舒服好，总之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的变化，我们也要看一下股市的变化。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涨跌互见，而且呢又有指数创下历史新高的，大家要不要猜一猜是哪两个指数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34%涨了 646.26 点，收在 48,704.01 点。S&P500 指数呢也是上涨了 0.21%， 涨了 14.32 点，收在 6,901 点。那道琼工业指数跟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同样都创下了历史新高齁，给他拍拍手。美国股市呢今年呢一直在创新高了齁，所以你看看齁，这个美国的总统呢川普呢在全世界发了一场关税大战齁，可是你看他们的股市几乎呢这个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齁，对吧，也不能说没有影响齁，中间的波动很大，可是呢在波动当中他还是继续创新高就是了齁。那昨天呢这个两大指数创了新高，可是呢科技类股呢表现就比较疲弱一点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26%， 跌了 60.3 点，收在23,593.8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0.75%， 跌了56点来到 7,411.48 点。为什么科技类股表现比较不好呢？凶手应该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呢昨天有提到的这家公司就是甲骨文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就有讲到说，因为甲骨文的这个他所公布的财报呢对于未来大家呢比较是有一些疑虑所以在他们公布财报之后呢，前天的他们在盘后呢就已经股价了出现了重挫了那在昨天呢美国股市呢开盘之后呢，甲骨文的股价依然是非常的弱势一度重挫了 13%， 好 13%， 那后来呢最后呢收盘的时候是跌了 11% 所以呢当然也拖累到了一些科技类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类股也是一片倒，好像辉达啦、超微啦、美光啦、博通啦、安摩等等呢，他们的跌幅都算蛮大的甚至呢刚刚讲的这几档个股呢跌幅呢很多都超过了 3% 所以这个算是蛮重的跌幅了好，那这个昨天科技类股算是比较重灾区主要就是还是大家对 AI 的这个未来的获利有一些疑虑了那昨天这样一跌呢，使得甲骨文的创办人叫做艾里森呢，他的财富一夕之间呢就暴跌了250亿美元。不过这个对这些富翁来讲这个只是数字的变化而已啦跌多少对他们来讲，我想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好，那当然了这个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效应出现呢？这真的需要观察其实昨天台股已经多多少少受到这些影响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讲台股的 的部分。好，那昨天的美股呢，因为受到刚刚讲这些消息的影响，所以呢形成了两样情啊、道琼跟 S&P 500指数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跟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相对弱势一点点啊。好，那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啊。那在其他的个股的部分呢，像刚刚有讲半导体昨天表现比较不好齁，不过呢晶片大厂齁博通呢在盘后公布了他们2025年会计年度第四季的财报呢，不管是营收还是获利都是优于预期的，而且呢对于接下来一季呢也是释出了非常强劲的展望的分析啊、哦，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其实是应声上涨的哈、哦。从这边看起来就是说，对于这种晶片大厂来讲哈、哦，因为需求还是在哈、哦，所以呢，只要这个需求不减的话呢，他们应该呢，表现都还算不错。可是，对于很多投入 AI 设备、AI 基础设施的这些产业来讲哈，投资要成本。那这成本什么时候回收？那能不能回收一回事哈？所以呢，只要是这些厂商继续有这个晶片需求哈，这些晶片厂，我想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的了哈。那除了这个晶片厂呢，像记忆体也是哦。美光科技呢，在礼拜呢曾经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那大家也知道，最近记忆体缺货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就是因为呢，AI 相关的需求一直没有降下来哈。那一些三 C 的产品需要记忆体的量也比过去来的多哦，所以呢，造成了整个这个记忆体市场的大缺货，所以呢记忆体也纷纷在调涨价格就是了啊。好，那像这个记忆体啦还有晶片大厂他们的需求并没有掉下来啊，他们的股价或许短期内有一些波动，只不过呢大家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只要这个趋势不变啊，基本上呢这两类的公司的股票应该还是有投资的价值，我只能这样讲。但短期的波动会不会有？会，我刚刚说了，因为最近的市场疑虑蛮多的齁，那加上呢又到了年底齁、哦、因为年底很多人要放假去了，我说过嘛齁，国外很多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呢要去放圣诞假期了，所以可能会把手中的一些持有的标的稍微清理一下，会造成一些卖压了齁。那再加上呢有这些疑虑存在，就趁这个时候呢出货齁，所以请大家呢最近呢稍微的要谨慎一点点齁，多看少做齁，等12月份过完之后再看看明年呢是不是呢又会重新开始呢燃起大家的希望，资金又重新回到市场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自从呢前一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美元呢就开始走弱了齁。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6%， 来到 98.66 齁。所以呢这个美元呢在联准会有可能还是会降息，虽然这个降息的幅度可能不如市场来的预期的来的高，或者是这个次数来的多齁，但是呢如果美元受到这个影响呢，最近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齁。那现在呢目前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呢，像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74 美元，那兑换日元的部分只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56 日元齁。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了齁，请给大家参考一下了，就是美元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关心一下了。好，那黄金的部分呢则是在美元走弱之后呢，金价似乎呢又开始蠢蠢欲动了齁，所以昨天的美元走弱，黄金呢就走高了，这样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昨天就上涨了 1.2%， 来到每盎司 4280.8 美元，这是10月21号以来的新高的记录啊。那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上涨了 2.1%， 来到每盎司4313美元。而且呢这个白银呢 再创了历史新高的记录，所以贵金属的市场呢，过去这一段时间稍微沉寂之后，现在看起来呢，好像要展开一波攻势，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油价呢，又下跌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49%， 跌了 0.93 美元，来到每桶 61.28 美元。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1.47%， 跌了 0.86 美元，来到每桶 57.6 美元。主要市场还是聚焦在于说供需的问题啦，目前呢供过于求的情况压力还蛮大的，所以呢油价呢在供需这方面看起来如果要上涨的这个可能性呢并不是太大，反而是下跌的压力蛮大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有投资相关的标的的话要注意一下油价的变化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想念你的啰嗦，少了你的感冒又严重了几分，盲目用来装满想念的心，不知该往哪里放的情绪太多，你的抱歉背对我的黄昏，生活都习惯一个人，每天不安却又觉得花心松，打开才收到的航空包裹，数位相框里的你点害羞。 Miss you tonight， 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一个人受不受的灵魂不知难走。 Miss you tonight， 这一步短时转停在一个能直接通往你的秘密入口。 I need you tonight， 因为你不在，不在我身边。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网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三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嘞。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 FM 零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第一段节目就有跟大家讲了啊，这个周末呢，天气会变得更冷了哈，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保暖哈。那另外呢，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呢，尤其是就学的小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病毒的感染哈。最近呢，我们国内的肠病的疫情呢是处于流行期哦。根据最新的统计呢，在最近啊、光是台北跟新北市呢，就有高达超过139班的停班停课了哈，都是受到了肠病毒的影响哈。那其中呢，有19例是感染到重症确诊的病例哦，而且还有9例是死亡的病例哦，所以请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刚刚讲这个停班的是从11月1号以来的统计啊、哦。那请大家呢，告诉家中的小朋友哈，去学校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勤洗手的这个好习惯哈、哦、我相信学校老师也会提醒啊、哦。那另外呢，就是啊、哦，如果家长呢，方便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在小朋友的这个书包里啊，帮他们准备这个酒精哈、哦，就是用瓶装那个小瓶装的啊、哦，去分装的酒精啊、哦。那提醒呢，这些小朋友呢，不管是上完厕所哈、哦，或吃完饭哈、哦，除了洗手之外呢，也可以用这个酒精稍微消毒一下。那比如说有时候呢，在桌上用餐啊，或者是使用过桌面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之后，用酒精来稍微擦拭一下桌面，我想这应该在学校是被允许的吧。而且呢，我相信呢，这个呢对于防范病毒来讲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功能存在哈。总之就是养成小朋友这些注意卫生的习惯啊。当然呢，学校的部分呢，或者是住家呢，也要注重这个消毒就是了哈。希望这个肠病毒的疫情呢，能够控制住哈。不过呢，因为接下来呢要慢慢要放寒假，又有连假哈，又有这个假期啊，所以呢，可能呢，流行期哈一直会延续到寒假，所以一定要提醒家长们呢要注意小朋友这个肠病毒的病情啊，万一感染的话，万一哈，那就不要去上学，赶快把它治疗好哈，不要造成这个大规模的传染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病毒的消息，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咯。好，回来呢，我们关心一下这个其他的财经讯息哈。我们来看一些美国的财经的相关的报道哈。有一则报道呢是说美国9月份的贸易逆差呢意外的大幅的缩小啊，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录啊。根据呢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资讯呢，9月份的商品跟服务业的贸易逆差呢缩减了 10.9%， 来到528亿美元哈，这是2020年的6月以来最低的数字。这个呢多少都是因为跟关税有关系了哈。美国对其他国家加征了关税，然后呢很多产业呢也被要求到美国去设厂哦，所以使得美国呢这个进口的数字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哈，所以也缩小了贸易逆差的这数字啊。那看起来，就结果论而言了哈，贸易逆差有缩减啊、这个、表示呢，川普的关税政策呢，多多少少发挥了一些作用吧哈。好，那尤其这个对于中国的逆差减少了哈，不过呢，反而是对墨西哥的逆差是扩大了哈。虽然这个美国也对墨西哥磕了税哈，但毕竟呢，跟墨西哥是邻居哈，很多物品但大概也没办法哈，还是得从墨西哥来这个进口就是了啊。好，那 从进口的项目来看话呢，像手机啦、家电啦、玩具啦跟家具呢，这些消费品呢，进口都是下滑了哈。那刚这些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哈。好，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减了哈。那接下来呢，这个美国关税的问题哈，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嘛，因为美国的法院也还在进行审理，到底川普呢对各国加征关税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违法哈，都还没有做结果出来，所以啊，关于关税的影响呢，还是未定论了啊，尤其这个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呢，现在看起来是有成效，那是不是短期的效果还是真的长期呢？也会看到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幅的减少呢，这个就需要时间来证明了哈。好，那讲到关税呢，其实如果你有读过经济学哈，基本的概念呢，应该知道，当一个国家呢对其他国家争取关税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效果，好，你提高我关税，那我也来提高你关税哦，就会变成真正所谓贸易大战了哈。像美国这个起了这一波的关税大战呢，开始哈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国家哈，这个不能讲以牙还牙哈，我觉得可以说是有样学样了哈。比如说刚刚讲到的美国的邻居墨西哥呢，墨西哥的国会在10号的时候呢，通过表决说呢，从2026年开始，其实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哈，他们呢要对于没有跟墨西哥签署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课征 5% 到 50% 不等的关税。好，如果没有跟他们签贸易协定的国家呢，现在开始呢，看起来呢，是要倒大霉了啦齁。其中包括台湾在内齁，因为台湾基本上呢也没有跟他们签了这个贸易的协定齁。那对于台湾的厂商，对于墨西哥的出口呢，通常呢是以这个科技相关产品为大宗齁，比如说显卡、GPU、处理器、控制器、PCB、面板、路由器等等齁。所以如果墨西哥真的开征这个关税的话呢，台湾有些厂商齁，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技嘉、华硕、华通、友达、群创、友讯齁，都会有压力，就是虽然啊很多台厂已经到墨西哥去设厂，但毕竟呢还是有很多的产品是台湾出口的啦齁。好，那现在呢很多这个被点名的台湾的厂商对于这件事情呢都没有特别的回应啦齁。那不过也有厂商刚刚我讲了，他们也表示说在全球有很多的生产据点齁，所以可以来灵活的应用关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把这个生产移到跟墨西哥有签贸易的协定的国家去生产吗？那这样台湾怎么办呢？齁所以呢这个对于台湾来讲，关税的问题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美国的关税呢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协议，现在呢墨西哥又来凑热闹要加征关税啊，台湾的厂商真的好辛苦，我只能这么说了。那就看看我们的相关的主管机关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对应政策出来呢。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呢说实在话是没有看到的。好，那接下来呢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想法跟做法呢，我们就等着看吧。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相关的问题哦。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大陆齁。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呢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哦，而且呢是以五年一个周期哦。那明年呢就是大陆的155计划齁，就是第15个五年计划了，从2026年到2030年齁。那大陆呢昨天呢召开了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简称中经会齁。那是由中共的总书记，也就是他们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持齁。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呢也定调了几个明年的财经政策的重心的重点齁。有哪些重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内需主导齁，要建设强大的国内的市场，要提振消费，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齁。所以你可以看到明年开始呢这五年之内呢推动内需 应该是中国会请全国的力量去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向了哈。